愿姐妹平安。今年即将过去了，已经进入尾声。今年对教会来讲是非常特别的一年，我们不但申请到 Charity Number，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正式合法的慈善机构。上礼拜我们也庆祝了教会四周年堂庆，这一周就是这个礼拜区会正式通知我们教会经过各方面的评估，从我们与区会的关系、与教会其他人的关系以及教会的财务状况评估，他正式通知我们已经成为正式独立的堂会，脱离了职堂的身份。所以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教会不再是职堂，我们叫做正式的堂会啊。我们不再在宣道会中区总会，我们不再称为 New Venture 啊，我们叫做教会。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啊，教会一步一步的成长啊，我们要继续把教会前面的道路来仰望神。接下来读一封信，这封信应该是上礼拜的贺词，但是区监督可能因为过度忙碌，他信比较晚到，所以这礼拜我们就来读他的信。他恭贺我们教会四周年的堂庆，这是区监督的贺词。To Pastor Law and the Oakville Grace Alliance Church famil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Jesus. 他在基督耶稣的理念问候我们。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fourth anniversary of ministry in the Oakville community. 他祝贺我们在这里成立了四周年，在 Oakville 这个地区神设立了我们。 God has blessed your young church with increase and prosperity. 教会神赐福我们教会，使我们这个年轻的教会不断的增长啊。You are the light of Jesus in the middle of the dark world around you. 啊，我们教会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基督耶稣的光，在这黑暗的世代我们如光照耀一般。May the Lord continue to grant you many opportunities to lead people into the light of His salvation. 愿上帝继续的保守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各样的机会，带领人进入到基督耶稣的救恩里头。下一页。 On behalf of my district staff, let me express our continued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as continued on mission with Christ. 区会仍旧继续支持我们，他表达了他们的支持跟鼓励之意。 May the Lord prosper the work of your hands and make all of your efforts successful. 愿神兼顾我们手中的工作，使我们手中的工作被他来兼顾。 God bless you, Reverend Stephen Hoffridge, District Superintendent. 这是他的信，恭贺我们能够四周年的堂庆。好，这是去监督的信。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讲道，马可福音11:20-33。我们上次讲到说，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周往返于伯大尼与耶路撒冷圣殿之间，一连有三天。第三天的早上，耶稣和门徒从伯大尼出来，要再一次进入圣殿。他们看见那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很明显是一个神迹，因为一棵树就算它生病了也不会一天就枯干。所以彼得他就想起前一天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话，他就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上一周我们有讲到说，旧约先知常喜欢引用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民。这棵树叶子茂盛，但却没有果实，吸引人来到树下却不得吃，它代表了以色列人，它虚有其表。以色列人他们有圣殿，他们有圣书，他们自称是圣民，但他们却没有圣化的生命，结不出果子来。所以无花果树受咒诅枯干，也预表了以色列人将要受上帝的管教和惩罚。而这段经文也透过这一棵不结无花果子的无花果树来对照圣殿里头灵性堕落的光景。圣殿本来是上帝跟人相遇的地方，人向上帝献祭和祷告的地方，祭司长和文士们理当做众百姓的榜样，并带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亲近耶和华，但他们反把圣殿当作贼窝，把献祭圣洁的献祭当作赚钱得利的管道。所以当耶稣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分成两点，第一点，因信所以饶恕；第二点，因信顺服前权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只会先讲第一点，第二点可能会稍微提一下，下一次再继续讲第二点。第一点，因信所以饶恕。当门徒正在为树的枯干感到惊讶的时候，第22节，主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乍听之下，耶稣的回应跟彼得所关注的风马牛不相及。他在讲说，耶稣你看树根都干了耶，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好像是两件事情，但耶稣非常巧妙地把门徒的焦点从无花果树转移到圣殿，从谈论无花果树转到谈论圣殿。信服神是耶稣这段话的重点，千万不要以为这段话是耶稣在讲如何行神迹，这段话耶稣在讲的焦点叫做信服神。所以耶稣开宗明义就先讲了，你们当信服神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先记清楚的地方。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必要的条件是什么？信服神。所以信服这两个字中文翻译是翻得非常的好，因为你不单是心里面相信，你还怎么样带出顺服的行为。所以信谁？信谁？信神。服谁？服谁？服神。所以接着耶稣进一步说明什么叫做信服神。第23到24节有两点要注意，第一点叫做无论何人。在当时的百姓的观念里头，谁是有信心的人？在当时的百姓的观念里头，宗教领袖、祭司长、文士、拉比，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但主耶稣现在却教导说，无论何人，任何人都可以挪山投海，只要他信服神，任何人都可以。所以换句话讲，神他不看我们的身份， 他不看我们的地位，他不看我们的学识。任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都必须要以信，都必须以信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上帝不会因为我有牧师的抬头就比较会听我的祷告。有些弟兄姐妹每次都说啊，找牧师祷告好了，牧师祷告比较有效，我压力好大。上帝不会因为我有牧师的抬头就比较听我的祷告，上帝也不会因为徐叔很会教圣经他的祷告就特别灵验，不会。刚才我们领会引用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怎样，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来到神面前做什么呢？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第一个条件一定是信。第二点，耶稣用挪山投海的比喻来说明什么叫做对神的信服。所以弟兄姐妹，从人的认知来讲，你要用说的，用说的叫这山挪开投在海里面，可能吗？可能吗？可不可能？怀疑哦，大家都是回答，可不可能？不可能，你用说的，不可能。要不然你现在去告诉 Blue Mountain 想要投在海里，说给我看，可不可能？不可能。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也就是说从人来看不可能办到的事，但是对信服神的人来说，他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不可能，但对相信神的来讲，他相信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耶稣用挪山投海的比喻，其实这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没错，从人的角度来看很夸张，根本不可能，但从神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他可以，他能，他甚至可以让日头月亮暂时停住不落下，何况是挪山投海。旧约约书亚记十章，耶稣上帝曾经让日头月亮暂时不落下一天之久。耶稣用挪山投海的比喻有他特别的用心，因为人常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同时也认为上帝大概也无法成就吧，这是人的软弱。人心中的不信常常限制了上帝的大能，我们认为不可能，也觉得上帝大概也不可能吧。之前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不是也看到耶稣他诧异他家乡的人的不信，于是在那里就不得行什么异能吗？因为人的不信限制了神的大能，神说你不信就任凭你不信了。其次，信服神跟认识神脱离不了关系，信服神跟认识神脱离不了关系的，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因为认识一个人，所以我们信任他，他办事我放心，同时我们也因为认识一个人不信任他，因为觉得他办事不牢靠，他性格不成熟，无法担当大任。 所以我们不会对一个人不认识你就信任他并且委以重任，不会，对不对？你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你们认识这个人，觉得他很可靠，所以信任他。所以信服神跟认识神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在人世间里头有很多关系类似像这样子，譬如说在婚姻里头，在婚姻里面，我在婚姻辅导很喜欢问双方同样的问题：你信不信任你的先生？你信不信任你的太太？信不信任？你为什么信任他？因为你认识他，你了解他，所以你信任他，所以你愿意把你的一生的幸福交给他，你愿意把你身家的财产交给他，因为你信任他。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常在训练的是同袍之间的信任，因为上了战场，你把你的性命交给你的战友，你们需要彼此互卫，互相的保护。所以在人世间的关系是如此，你信任他是因为你认识他。就同样的信服神也是如此，我们不会不认识神就信他。你如果因为你不认识他你就信他，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迷信。所以第二三节，他若心里不疑惑，是对谁不疑惑？他若心里不疑惑，是对谁不疑惑？对神不疑惑，不是对自己。好，我不疑惑，我不疑惑，不是，我对谁不疑惑？我对上帝不疑惑。你因为认识神，所以对他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是谁要给他成？是神，是上帝成就，不是你来成就。所以上帝不会使信靠他的人羞愧，必定会回应信服他的人。接下来重点来了，请注意听第二十三节，信他所说的跟第二十四节无论是什么。请问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信服神的人，他所说的会是什么？然后他信他所说的必成就。一个认识神信服神的人，他会祷告请求什么？然后无论是什么，他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觉得呢？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信服神的人，他会说什么？他会祷告什么？然后他相信他所说的会成就，他相信了他祷告的会成就。我想是合神心意的事，是合神心意的事，因为合神心意，所以他所说的神就必给他成了。因为合神心意，所以无论是什么，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因为他合神心意。所以当时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并不是没有在圣殿里面献祭，他们也不是没有祷告，他们甚至天天献祭，他们天天祷告，可是他们的情况就如以赛亚书一章十一到十五节，他们的情况就像这样。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和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羔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你们不要再献屈服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他说你们作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所以当时在圣殿所献的祭不蒙神的悦纳，祷告上帝也不听，因为他们有表面的仪式，可是背地却做了偷鸡摸狗杀人掠货的勾当。上帝说你们一面作恶一面献祭，你们所献的祭我不要，你们的祷告我不听。当时的祭司文士一方面把祷告的殿变成了罪贼屋，在一方面又献祭祈求，人不能够一面犯罪又一面认为他的祷告被蒙神的垂听，不可能的，因为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那怎样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呢？第二十五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强调站着？跪着祷告不行吗？坐着祷告不行吗？因为以色列人到圣殿祷告都是站着，当时的以色列人到圣殿祷告都是站着，犹太人站在内院，外邦人站在外院。所以二十五节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他是刻意要对应第十三节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耶稣举了一个到圣殿祷告的例子，什么例子？向神恳求饶恕的例子。当一个人犯了罪得罪了神，他来到了圣殿向神认罪祷告，恳求上帝的赦免，可是这时候他的脑中忽然想起有人得罪我，怎么办？耶稣说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说你们献祭的时候，你来到上帝面前恳求神赦免你罪的时候，你想起有人得罪你，那么你要饶恕他，你饶恕他神就饶恕你，你不饶恕他神也不饶恕你。我们要先回到无花果树的图像，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人，上帝从万民中拣选了他们成为神的选民，把他们带到牛奶与蜜之地，把他们栽种在那里，赐下律法诫命典章培育他们，建造会幕与他们同在，期望这群神的百姓他们的生命能够像神一样满有上帝的形象，如同无花果树可以满结果子，这是上帝的心意。而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尼希米记九章十七节，这是上帝的形象，而神希望他的子民也能够活出这
这样的形象来。
因此耶稣在这里不是说要我们努力去行善去换取上帝的恩典，不是，耶稣在说的是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与拯救我们的神相似。上帝乐意饶恕人，他乐意饶恕罪人，所以我们也当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寻求饶恕，却不愿意饶恕得罪他的人，这个叫做不信服神。换句话说，饶恕是出于对上帝的信服，饶恕是出于对上帝的信服。所以弟兄姐妹，上礼拜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饶恕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饶恕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耶稣用了挪山投海的比喻来形容，这个比喻是一体两面。挪山投海它代表了神的大能，但挪山投海同时也代表了饶恕的不容易。你要靠人的努力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绝对不可能，不可能。你要靠人的努力，用人的力量去好愿意饶恕这个人，我告诉你不可能。但上帝能，只要我们信服神，神就必给我们成了。只要我们信服神，神就必给我们成了。只要我们信服神，无论你祷告祈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为了饶恕得罪我们的人祷告吗？你会为那些得罪你的人，你为了想要饶恕他们，你向上帝祷告吗？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你若信，神就必为你成，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这是耶稣讲这段经文的主要内涵。可是人会想要为得罪他的人祷告吗？人会想要为了饶恕一个人说啊，神帮助我，愿意饶恕这个人祷告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像神一样，也能够活出乐意饶恕人的果子来。1961年，在德国纽伦堡有一场世纪大审判，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审判，审判的对象是德国纳粹的头子，叫做阿道夫艾克曼。我先让你们猜一猜，你这两个人，你们看，你们来猜一猜，哪一个是坏人？哪一个是加害者？哪一个是受害者？你们看一下，你们猜一下，看得清楚吗？你们觉得左边的是坏人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你们觉得右边的是坏人的，请举手。大部分都觉得右边的是坏人。待会来揭开答案。Adolf Eichmann 他是奥斯维辛，是集中营，犹太人不是有集中营吗？是犹太人集中营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所以当时集中营有一个生还者，这个生还者叫耶西尼鲁，他是犹太人，当时他11岁。 他被带到法庭来要指证 Adolf Eichmann 的罪行。所以当这个耶洗迪鲁被带进法庭，他是隔着一个防弹玻璃在墙后，他被带进法庭，众人都屏息以待，等着看这个被害者跟加害者面对面会有什么反应。就这耶洗迪鲁进去以后，看着 Adolf Eichmann 看了几分钟以后，他忽然尖叫，他忽然哭泣，整个人崩溃在地上。啊，下一页。啊，刚才你们说右边是坏人，那个其实是好人，他是受害者。左边看起来像好人，那个是坏人，他是加害者。他就昏倒，整个人就崩溃了。后来耶洗迪鲁这个受害者他就接受访问，当时记者就问他，他说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整个人都崩溃了，你那一刻的感觉是什么，是什么，为什么，什么东西，你想到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无法自控，让你 是不是因为看到那个人杀了你众多的亲朋好友所以你恨他吗，还是因为站在这个人 在这个邪恶的人面前让你感到很恐惧，还是因为某种创伤后遗症，还是因为你脑袋突然涌现一些可怕的画面。记者问了好多，是不是这个原因，是不是那个原因，你为什么会昏倒，是不是你太生气了，耶洗迪鲁就说，他说都不是，他说都不是这些原因，他说这么多年以来，当时他在集中营是11岁，二次大战后你看他已经是一个成年男子了。他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 Adolf Eichmann 长相应该极其凶狠，就像你们刚才一样，我应该长得很凶狠，甚至他应该是魔鬼的化身。他说可是当我看见他的时候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甚至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他说突然间我忽然明白，罪是人的本质。他说我开始害怕我自己，他说我看到我自己有能力跟 Adolf Eichmann 一样做那些可怕的事。他说我其实我跟他一样，所以他崩溃，他昏倒。耶洗迪鲁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都住着一个 Eichmann。弟兄姐妹，神饶恕我，这段经文不是在讲救恩，上帝拯救了他的子民，期望他的子民能够像他一样。上帝是一个乐意饶恕的神，满有丰盛的恩典与慈爱，不轻易发怒，他期望他的子民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一个不愿意饶恕的人其实是住在仇恨里头，就好像这个故事一样，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 Eichmann， 我们其实有能力跟这些人一样做那些可怕的事情。人要对自己有这样的认知，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其实都不是，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其实跟这些人没什么两样。饶恕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帝能但不代表他不用付代价， 从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挪山投海叫我饶恕这个人，不可能。
可是上帝说，如果你愿意信服我，我可以让他成为可能。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子对待我们，他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愆，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为了成就饶恕。所以今天我们要饶恕一个人，其实我们也要付上极大的代价，
当然很不容易，可是神要我们学习信靠他，信服他。
而当我们可以这么做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圣经当中对于饶恕的教导一而再再而三，不是只有这里，多次提到你们要彼此的饶恕。这因为饶恕破坏了人的合一，因为仇恨破坏了人的合一，而饶恕可以促进人的合一。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点，因信顺服权柄。你如果不信神，你怎么会服他的权柄呢？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这段经文里头讲到，这群祭司长，这群文士来，他们询问耶稣，你凭什么这么做？权柄给你，谁给你的？可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信神，他们在圣殿里头就已经显出他们不信神的生命，所以纵使耶稣回答他了，他们仍旧是不信。所以我先略略这样提，下次我们会再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因信顺服权柄。我们最后一起低头来祷告。在你心中，神现在可以有让你想起得罪你的人。今天我们都来到了圣殿，我们都纪念神赦免饶恕我们的罪愆，洁净了我们的过犯。同时我们可能也为自己现在仍旧正在犯的罪在祷告，求神的赦免。但你现在可有想起那得罪你的人，让你不舒服的人？这时候神要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饶恕他，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你是否愿意？你若信服神，神就能够成就这事，成就你的祷告。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主，你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使人互相的仇恨，彼此的嫉妒、纷争，以至于有各样凶杀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发生。主啊，但神儿子的显现，我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主，你来赦免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你和好。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愿你的保险来成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主，你已经听了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主，你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果子来。如今我们就好像那棵无花果树被你栽种，主，你期望你再来日子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丰盛的果子。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信服神的生命 能够不断的成长，认识你，更多的信靠你，主要使我们能够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在我们当中若有人祈求饶恕，就求你来帮助他们，因为若是靠他们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如同挪山投海一样。然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愿你来加添给我们心力，使我们能够信服你，并且靠着你的能力能够成就那饶恕的事。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